基督特步的丰富。
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整个的约书亚记应该就是旧约的福所书，我想这个是一点都不错的。好，我想这个我们对于迦南美地的高度深度有了，你看这个耶利哥代表它的深度，死海代表的深度，那么现在呢，爱呢代表它的高度，然后从这个约旦河一直到了大海，那是它的宽度，然后从但到别十八，这是它的长度。所以你看见圣经形容这个迦南美地，不是一个形容，是多方面的形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乃是万国中的，是神特别找出这么一块地来。那这块地呢，应该有它的代表性。那下面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好，那如果它是刚好在三洲的交界的话，那么很有意思，这个地中海的植物呢，到了以色列就到了顶，到了顶了，它的东线，就是地中海的盐植物到了以色列，你看见到了就到了极限了，就不可能再往东走了。这是第一。第二，亚洲的草原的植物呢，到了以色列就到了西线，西边就不可能再往西走了，稀奇不稀奇？那非洲的植物呢，到了北边就到以色列就到极限了，那非常有意思啊！你知道 Chryson 所主耶。主耶稣头上戴的荆棘，严格说来是热带植物。那么你知道吗？如果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在以色列以北的话，你找不到一个荆棘，你找不到荆棘，因为到了以色列就没有了。到了以色列，到处都是荆棘，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好的，主耶稣一定要在那里带上荆棘冠冕的。所以不要忘记，你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它是非洲植物的北线。好了，讲到欧洲植物和西伯利亚植物到了这里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它的南线。那么大家看呢，很有意思。如果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所有地中海的植物在这里找得到，还有呢亚洲草原的植物也找得到，非洲的也可以找得到，欧洲的也可以找得到。这不是橱窗是什么？这不是告诉你所有百货公司我在一个小橱窗里面把所有东西我都摆给你看了？所以这不是代表什么，这不是万国的代表，不是万国的荣耀，是什么？那么大家看下面那个数字就清楚了。以色列有3000种的植物，不要忘记啊，你要和英伦来比较，英伦呢是比以色列大两倍半，面积大两倍半，它不过是1800种的植物。那么埃及呢比以色列大10倍，它只有1500种的植物。那我现在要问大家，如果你要知道认识世界的植物，你应该到哪里去看最多？最小的地方给你看的最多的，那当然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不是橱窗是什么？以色列不是代表权力是什么？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吗？当神失去了那块的土地以后，你看见神的旨意没有废去。如果有一天人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见吗？一定要遍满这地，你要让基督的生命充满每一块土地。然后自自然然的，当你福音传到什么地方，你自自然然你看见神就收回许多的师徒了，很清楚的。如果全家本来就两个人得救，你看见吗？但是后来经过祷告以后，10个人得救了，本来你看10个人都是沦陷的，现在呢通通被救回来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圣经为什么用迦南美地来代表神基督特步的丰富，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你看了这个时候就会很清楚。你看这张图最左边的是地中海的植物，那中间的那个是有名的，那个是亚洲草原的植物，最下面的那个就是在沙漠里面的植物。所以你看所有的通通在这。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常常会看那个谷啊，是东西向的，那东西向那个谷呢一定有两边两个壁，对不对？两个壁。如果是向着北边的话，那个上面的植物，上面长的植物一定是地中海的植物。那么如果这个因为是向北的嘛，特别是向着这个黑门甘露的，那如果是向南的，因为向着沙漠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植物什么样的，多半是草原性的植物。那么谷里面呢刚好是混杂的，非常清楚。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也很好，大家到了耶路撒冷，你特别站在橄榄山，你会发现如果你往西边去看的话，你看到的植物多半都是地中海的植物。你往东边看的话，那个很多是从中国从伊朗那边过来的植物。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呢就通通集中在这个。好，在下面刚才讲的植物，飞鸟也这样。那么飞鸟大家都知道，这个因为刚好有一个有一个大裂谷，所以大裂谷呢这就变成什么，变成很多的候鸟呢，它是从什么地方，从北非呢，就从那里就飞就飞到这个土耳其去，或者再飞回来。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大裂谷，可以说成为他们常常经过的地方。那么也是一样，以色列的飞鸟有450种，那么英伦的460种，欧洲呢800种，你看这都比大的，美国有725种，你如果就着面积来说，把面积一除，你知道以色列实在说来，就着飞鸟来说，那是可以，你要看鸟的话，那么到以色列去，那么尤其到了在什么地方啊，特别是在靠近夏所那个地方，就是如果大家往加利利海往在北走，本来有一个湖的，那个湖已经不见了，那么现在都变成一个候鸟常常飞过的地方，那是赏鸟最好的地方。好，那么在下面，那么这个动物也这样，你动物你看见吗？很有意思，这个西伯利亚狼呢，就是下面那个西伯利亚的狼呢，它最南就到了以色列，而且越往南的越小，越南小，到了非洲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西伯利亚狼，所以很清楚，你看这个动物到了什么，到了以色列这里就到顶了啊。所以你会想到说，在以色列你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的狼嘛，稀奇得很。那么野兔也这样，野兔到了这里呢就到了北线了，就到了北线，只不会比这个再往北了。那么豹呢到了这里，就到了从东边过来，到了西边就停住了。那么还有呢，你左上角的欧这个蝙蝠呢，你看见一共有25种，你发现那里有欧洲的品种，有亚洲的品种，还有非洲的品种。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神在万国中所找的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好，我想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读一个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我们晓得这里很明显，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要把一块地给他，那个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出去探路查看万国中的荣耀，找了这块地，因为这块地能够代表什么，能代表全地的。那么神要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让他们的脚踩在每一块土地上，就好像神要亚伯拉罕要亚当的子孙遍满全地是一样。所以慢慢的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你看见不止进了迦南，然后呢神也，然后最后呢你看见亚大卫呢也把耶路撒冷去拿下来。所以不只有神的宝，神的同在，神的殿，神的脚凳，同时你也看见大卫的宝座。然后呢从耶路撒冷你看见从中心慢慢就达到圆周，那么这就解释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接着亚伯拉罕下来的，因为既然神把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现在要问，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到底和亚伯拉罕有关系吗？到底和这个创世纪有关系吗？当然有，我们刚才说过，这块地其实就是代表神已经失去的那块地，握在那恶者手下那块地。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你知道这块地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明白吗？所以这是神给让亚伯拉罕的子孙，特别是以表演一段的历史，重演一段的历史，就是神告诉世人说，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这块地应该这样，应该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这块地是那么有那么多丰富的属灵的意思。所以你如果光读历史，那弟兄姊妹，你就这就很贫乏了。但如果我们回到神的旨意，你看见神的话是连下来的，你看神的旨意是一直连贯的， 从创世纪一直贯通到启示录。那么当然到了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是把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他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好，所以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动身的时候，他只知道旅程的终点，他不知道旅程，他只知道旅程的起点，他不知道旅程的终点。这就是信心的道路。今天呢，我们有了 iPad， 有了 iPhone， 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旅行的起点，也知道我们旅行的终点。啊，这叫做凭眼见，不叫做凭信心。但亚伯拉罕，他只巴望这，他只知道前面这一段路，所以一直等到他到了。到了世殿，就是到了创世纪第十三章那个时候，你看见最后呢，他终于到了迦南地。那怎么知道是迦南地呢？是神启示给他，告诉他说你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向他显现。那么显现的时候，特别告诉他说，那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你蒙召不是说好要把那块地给你吗？那现在这块地不光是给你，而且要给你的后裔，那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儿子，这块地可以给他，但这块地对他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所以如果这块地对亚伯拉罕有意义的话，他不能光有那块地，他一定要有后裔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当神到了这个到了世界，然后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话有没有兑现？那么等到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话兑现很清楚。所以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是在世界，清楚吗？为什么在世界呢？就要证明给我们看，当初神在世界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做后裔，神的话兑现没有？在同样那个地方。所以不要弄错，弟兄姊妹，实在说来，约书亚可以在很多地方来接受约书亚的，但为什么约书亚在世界接受的？因为那是亚伯拉罕第一站，也应该他子孙的第一站，也等到最后他们得到那块地，他们最后应当聚集在哪里？当然聚集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约书亚是光本独立的一本书？他当然承先启后的嘛，他连到底这卷书应该接触在哪个城事件，你看见吗？都受什么思想的支配呢？受整个永远神思想永远旨意思想的支配。所以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裔。那么现在呢，读完了约书亚记以后，神果然兑现了。所以你看见吗？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你看见每一条链子，一环每一环都不可以断掉的，都是一链连着一链下来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到了什么？到了但到别十八最中央的地方。那如果从但到别十八最中央的地方，那么神让他要学什么功课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事件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就非常重要了。他就筑了第一座的坛，那个坛当然代表他的奉献。尤其来到人地生疏的地方，你唯一的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情，他筑的第一个祭坛。那么这个事件，这个祭坛，事件什么意思呢？事件神的肩膀的意思。那为什么神的肩膀呢？因为当他到了世界的时候，他发现有两座山在他面前。因为他刚好呢发现说有两座山是东西向的山，一座山呢在他左边是基利心山，是南边的一座山，一座山呢在他右边，那是在什么呢？在东边的一座山。那么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呢虽然这个故事是发生在4000年前，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神的，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特别到了世界，普通世界都不要去的，因为这是 West Bank， 这是西岸，大家觉得很危险很紧张，其实并不像我们所想那么紧张，一点都不紧张。但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拿破仑市，有机会到世界去，你最喜欢看的什么地方？你最喜欢看的就是到亚伯拉罕那时候筑祭坛的地方。 那么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你看见左边就是基利新山，右边就是以巴路山上，而且两边靠得很近的，明白吗？而且那个你在中间的，你如果喊阿门的话，这边的阿门，那边都有回音的，非常非，所以整个就好像一个罗马戏院一样。那么现在你可以看见在两个山个谷里面，那么你就知道在摩利亚橡树那里，亚伯拉罕就有了他的第一座的祭坛，很清楚，那座祭坛面对的就是神的肩膀，两个肩膀。那么弟兄姊妹，这两个肩膀告诉你什么呢？不错，刚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神说，我把这块地给你啊，那这块地怎么形容呢？从但到别是巴，那如果从但到别是巴你要旅行的话呢，要走多少？要走160英里。那现在不是，现在神呢要给亚伯拉罕开个橱窗，让你看见从但到别是巴，意思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要把这块地给你的话，那么神先要让你看看这块地什么样子。你要买房屋，你先去看房屋；你要买地，你先看地。那现在问题，这个地太大了，就好像从前有一个弟兄们，他的地在巴西买了一块地，他那块地听说还有铀矿里面，他需要坐飞机去看，那像香港那么大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呢，你看见说神要给亚伯拉罕看的那块地，那么就是从但到别什么呢？怎么从但到别十八怎么办呢？所以神就把他带到世界，带到神的肩膀了。但是神的肩膀他就明白了，那这个故事什么一故事呢？哦，原来神在他经历从但到别十八以前，神先让他看一眼但到别十八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就怎么可能看到但和别十八呢？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这不是两个山坡吗？这不两座山吗？这是基利新山，这个是什么？这是以巴路山。那么基利新山因为是南北向的，以巴路山也是南北向的，但是不要忘记基利新山呢，因为它是朝向北的，朝向黑门山的，所以黑门山的甘露飘飘飘就飘到这个山坡，所以你看见的基利新山是一片翠绿的，明白吗？然后在以巴路山，如果以巴路山是对着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等到那沙漠的这个旱风，这个热风吹到这个以巴路山的时候，这个以巴路山是一片枯黄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了，如果你看一片翠绿，你就看这是但，你看一个枯黄，你就要你就要这是别十八。所以现在从但别十八不是一个160英里，在眼眶里面，在那个视窗里面你能看到的，这个就是但。你看见一片充满生命的地方，这就是但。如果看见一片沙漠，那么很清楚的是什么呢？这个是别十八，这个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今天亚伯拉罕神所给他这块地，他可以一脚踩在绿洲，一脚可以踩在沙漠，从但。那么问题在这里，如果这块地神给我们做赏赐，我们许多以为说只有甘露的地方，只有青翠的地方才是迦南地，我们忘记了从但到别十八，只要到别十八一定到了迦南，一定到了什么撒哈拉沙漠的边缘，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疲倦干旱无人之地。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理想化了，我们以为说迦南美地，当然迦南美地预表基督彻不得丰满，乃是指着基督里所有的丰满来说的。那我们觉得如果讲到恩典，讲到祝福的话，那么只有甘露，是没有干旱。但是不要忘记，是神把玫瑰给我们，也神把玫瑰的刺给我们。我们为玫瑰感谢神1000次，我们有没有为玫瑰上的刺感谢神的刺呢？所以第一眼神就让亚伯拉罕知道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不错，有一天你要走遍这块地，但走以前你不可能，你要先看一看才行，你先有印象才可以。所以经历印象永远在经历的前面，因为你有印象你才会有经历。许多人追求经历，但他没有印象，你看见吗？现在神的确要让你经历迦南地的丰富，但首先你要记得的，我要把这块地给你看一看。这块地从但到别十八，就是从这个山坡到那个山坡，从基利新山到以巴路山，就是从但到别是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这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心，就告诉他说，现在你一到了最中心的地方，现在神给你开一个窗户， 因为只有在那个两个肩膀上面，你才能看见什么，从蛋变什么。好了，这个对我们还很抽象，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生命记。生命记呢，还没有过河以前，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你知道摩西说了什么话吗？摩西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要到哪里去呢？要到以巴路山去，要到基利心山去，做什么呢？很稀奇，要做什么事？第一，你要让六个支派站在什么？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为什么咒诅？因为一片枯黄嘛。然后要让另外六个支派在基利心上宣布祝福。为什么祝福呢？因为一片翠绿嘛。你讲的生命当然讲的祝福嘛，没有问题。所以你看见吗？一个站这一边，一个站这一边。神告诉他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好了，那么这是神借着以摩西给那个谁的，给摩西的命，摩西然后就吩咐他，你们进去要这样做。好了，现在轮到这个约书亚了。好，现在约书亚终于把这个谁把基甲拿下，不是，把那个耶利哥拿下来，这是第一战。我们等一等回头再去看他。那么第二战到底要怎么做呢？你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会跑到第二战，会跑去爱呢？这个爱很明显，我们刚才说过，在高处啊，大家都知道，你尤其在爱的附近啊，有一个采矿场，然后上面很多石头，所以第一次他们上去打败仗，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根本不要上去，这个敌人在上面制高点，一看就看清楚，你上来以后，他根本不要用传统性的武器啊，他根本用石头丢下去就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得很，今天如果凭着一般的常识来说，你当然应该积蓄你的能量，然后你才能够打胜仗嘛。你怎么可能第二战就花费在很高的，而且不要忘记，根据考古学，那是一个坚固城，爱是个坚固城，意思说里面是防守的，那么防守在平面已经很不容易，你再去攻那个更高的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是鸡蛋碰石头嘛。但是为什么要到爱那里去呢？因为不要忘记，跟亚伯拉罕的故事有关系。亚伯拉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第二次筑祭坛的时候是在哪里呢？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好了，我们现在姑且不去问他爱是什么地方，但是很明显，当你读到伯特利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意思是说，你今天只要从伯特利进去，你很快就到天了。那么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如果以巴路山是最高点的话，那不是代表属天的境界吗？所以如果今天你要从最低的要到最高的，你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伯特利，要经过天的门，要经过天的门，一定要把爱要拿下来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约书亚这个仗怎么打？当然不是他自己打的，因为约书亚他的确看见谁是有一个耶和华的元帅，所以他问约书亚说，你站在我们这边，站在我们敌人这边？他说不是，两边都不是，你应该要站在我这一边。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耶和华的元帅，所以约书亚应该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所以约书亚整个的战略也好，战术也好，不是他自己的，不是，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的元帅指挥。而且这个仗怎么打，不要忘记是根据一个蓝图，那个蓝图是根据什么？根据创世纪的，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约书亚是要跟创世纪连在一起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一段圣经。所以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呢，就说这个恐怕这个怎么讲呢？他们就有一点有就他们真的解释整个约书亚记，他们就有了点动摇，就是有的地方恐怕不对吧，因为怎么可能这个是这样一回事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背后原来有他属灵的意思的，所以很清楚，你知道说目的不是什么，目的是要在以巴路山去，目的是要到那个约书亚到亚伯拉罕所在的第一站，然后呢等到有六个支派站在这个山，六个支派站在那个山。那果然弟兄姊妹，你知道等到他把爱城拿下来，一下子圣经没有讲过程的，马上他们到了以巴路山，然后呢你看见有六个支派，他们就宣告祝福，宣告咒诅，而且根据摩西生命记，他们一面比方说那个在就什么在那边宣布祝福的时候，在那边宣布六个支派宣布祝福的时候，因为他是个在山里头啊，是一个完全像什么像那个戏院露天戏院一样，所以回声很漂亮的。 然后下面就喊阿们的声音，所以这是很美，是很好很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要赶到以巴路山谷过第一个什么节呢？过第一个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在旷野里面降下律法，所以现在第一个五旬节，你看见律法都已经写好了，现在摩西已经写完了，现在约书亚要宣读那本书。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战术，所有的战略，先打这里，先打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去，为什么那样去，那个整个的支配不是在约书亚，答案在哪里？在创世纪。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很多的解释在哪里呢？是在创世纪。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解释圣经，是你解释的，不是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的。好，那最后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看见那两座山的时候，他只看见纯粹枯黄，他看不见六个支派，因为他没有儿子嘛，所以对他来讲好像是虚空的虚空，虚有一片翠绿，虚有一片枯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的后裔，所以你一定有后裔的嘛，明白吗？所以后来果然神的话完成了，六个支派站这边，六个支派站那边，这不是神的肩膀是什么？你记不记得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他是怀中有12块宝石，他肩膀上还有2块宝石，你记得吗？一块宝石有六个支派名字，一块宝石有六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很清楚，这不是神的肩膀，这是不代表大祭司的肩膀，不是代表基督的肩膀，给我们看见说，当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说给我们看见，不是我们的大祭司怀着我们，肩着我们来到神面前，这就是整个迦南美地。你来到个陌生的迦南地，你不知道怎么样过基督的生活，不要忘记你第一个经历是什么？第一个经历乃是世界，而世界的经历是什么？世界的经历乃是神的肩膀。但是不要忘记，你真的看见上面六，真的是看见上面六个支派，这六个支派六，你现在只看见不错，是神的肩膀不错，你需要信心给我们看，一直要看，看到什么时候？看到约书亚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最后呢？终于聚集在哪里？聚集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你要开约书亚记的那个钥匙是世界，所以约书亚记是结束在世界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说到这里，那么现在大家应该是很清楚了，说我们如果要下午我们要往前去要看约书亚里所记载的种种，你会发现所有的解释通通是什么？在创世纪、民数记或者是出埃及记。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懂的地方，是我们不懂的圣经，是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对圣经太外行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明白创世纪这一卷圣经以前，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是神话来解释神话。所以我们需要熟读摩西五经，然后这一本书呢才会为我们开启。所以我想这一次要叫我们跌破很多的眼睛，我们以为说约书亚记呢只是讲约书亚的长日，所以有的人呢别的都不知道，只知道约书亚的长日，那么认为约书亚长日就等于约书亚记，完全错了。因为怎么，你不能用约书亚的长日来解释约书亚记，你只能用约书亚记来解释约书亚的长日，然后你才知道是为什么有约书亚的长日。那为什么约书亚长日？你要问说神为什么应许亚伯拉罕，为什么神把他带到世界。那如果你会回答这些问题，你就能回答约书亚的长日。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变，可以口水战，一点的益处也没有。但是感谢主，主的确把他证据放在他自己的话语。但愿我们能够真的像约书亚一样，我们能够顺服所有他写下来的话，那就是这个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以我们这次解释约书亚呢，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是用他自己的话，解释过的话来解释，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块地那是万国之地，是迦南美，是牛奶的地。 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为着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心中何等的喜乐。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